这里是 Kiss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我们今天聊的新闻有包括，第一条是 5G 资费懒人包，要抢快办 5G 吗？这我想大家很多对 5G 应该很多的问题，我今天就帮大家一次解释。然后第二条是 Facebook 推出旧闻的提醒功能。第三条呢是三星官网意外流出 Galaxy Note 20的那个宣传照。那第四条呢是 Google EYO， EYO 这台智慧电动车、电动单车啊，售价120,000元起，那台湾这边开始可以卖了哈。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条 ，5G 自费懒人包要抢快办 5G 吗？好，那在就是6月30号，就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啊，台湾电信龙头啊，中华电信啊，他就开始去首先发来去宣布他的 5G 的一个资费方案了，在台是台科大，然后接下来是远传电信哈，都纷纷的是释出了一个 5G 的电信方案。那这一次啊，五大电信的 5G 的那个电信资费中啊，消费者应该要怎么选啊？哈，虽然说现在目前应该是公布了三家，那另外两家就是三大远传啊、台科大，然后中华电信，另外两家亚太跟那个台湾之星哦，都只有宣布部分的一个资费方案啊。哦，那其实在这次的资费里面有蛮多有趣的东西啊，就是说在一般的就是有网络限制的一个，就是非吃到饱的啊，它有一些网络的一个数限哦，然后另外在吃到饱部分呢、也有一个热点的一个分享流量限制。那这个这边来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哈。我们先来说一下吃到饱方案有哪些齁。吃到饱方案的话，它大概的价格是在13997、哦、就是13991599、1799、哦、这还有2699、哦、另外就是这几种形式的齁。那这种几种形式都是有一个叫做热点分享的一个限制。那另外非吃到饱的有599799999、那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上网的数限，那另外也有那个就是流量总量的限制齁。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齁，首先是599型。那599的话，中华电信的话，它有一个网络的一个上线的速度值齁，是 500Mbps。那它的极那中华电信它极速其实是 1G 啦齁，所以这个大概是有砍半这样子。不过 500Mbps 大概就是台湾大哥大或是远传电信的一个速限的极限的。那这个在1月3号前申办，中华电信有 24GB 的上网量，那超过会降速到 5Mbps 齁。然后台湾大哥大那个有 24GB 的上网量，那跟中华电信一样，那降速会超过 5Mbps， 也跟中华电信的一样。那远传的部分呢，在2020年8月2号前呢，就会可以想，如果现在申办了，就是有想 5G 吃到饱，那之后呢就是跟台科大还有那个中华电信一样 24GB、哦、这个降速最后那个用完之后降速也是到 5Mbps、哦、那 5Mbps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比 4G 要慢一点，比大概跟 3G 的速度差不多一样快了。那再来是799型，中华电信的话是有刚刚就是极限数限都是有 500Mbps 齁，有 36GB 的上网量，那超过也是降速到 5Mbps。 然后台湾大哥大然后跟远传都是一样，不过远传有多一个，就是8月2号前就是 5G 吃到饱。好，接下来看到999型齁，中华电信的999型网一样速限是 500Mbps 齁，然后1月3号前申办有 60GB 的上网量，那超过会降速到 10Mbps。 那台湾大哥大也是一样，那但远传电信有点不一样的齁，那就是在 60GB 的上网量，它一样 就是那个限制是 60GB 上网量齁，那但是它整个超过之后呢会降速到 50Mbps。哦，那在热点分享部分呢会降速到 10Mbps， 也就是说哈，你就算是 60GB 用完超过之后呢，你会回到跟 4G 一样的速度，不过你这时候用热点分享到你的手机上的时候呢，啊，手到不分享到你电脑上的时候，它就会速度会降到 10Mbps， 就是等于是你分享出去的那个速度会比较更慢一点，好，大概就是比较边缘的 4G 的那种速度了。好啊，接下来哦，就是没有吃到饱的最后一个哈、哦， 它设施1199型啊，中华电信的话是有 100GB 的上网量，其实这个我觉得一般人正使用非常足够了哈。那超过之后会降速到 10Mbps， 哦，那台湾大哥大呢，也是哈 100GB 的上网量，那超过之后 10Mbps， 远传电信呢，一样哈，就是 100GB 的上网量。超过之后呢，哦，会降速到 10Mbps， 热点分享啊，也是一样，哦，会降到 10Mbps，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哦，刚刚前面那个999型的话超过会降速到 50Mbps， 是比那个1199要来的感觉要来的划算一点，哦，所以如果是我应该选非吃到饱应该选999的远传吧，我不知道。好，那我觉得再来是吃到饱，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比较要注意的哈，因为吃到饱的话，它这个就是都只有限制热点分享的一个数量，也就是说你要分享到你的电脑上面去啊，或者分享到你的家里面去的话，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哈，就是说你上网吃到饱是没有限制的哈，但是如果说你的热点分享超过50GB 的时候，在这1399的话，那会把分享的速度降到 10Mbps， 那台湾大哥大也是一样，那远传也是赶快，哦，都是一样的一个规则，哦，1399。那这三家也可以有点创意嘛，怎么三家都一模一样 的那个方案。那再来是1599，哦，那1599型只有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有，哦，那网络速限是 1Gbps，哦，那个就是中华电信的一个上限值，啊哦，那热点分享可以到达 70GB，那超过那个限度的话就会降到 10Mbps，同样的哈，台湾大哥大也是赶快，再来是1799型，那1799型的话中华电信网络极限可以到 1.5G， 哇，对，这个已经超过那个刚刚讲的，哦，因为它极限是 1.5， 好， 1.5GBps，那它热点分享是 90GB， 那超过会大概会一样会限制分享热点分享到 10Mbps 哦，那台湾大哥大也是赶快，那远传也是一样哦，网速极限是 1.5Gbps， 但台湾大哥大一直都没有讲它的网络速限在哪里啊。哦，不过呢，哦，在10月31号前申办的，啊，热点分享是吃到饱的，那之后热点分享啊超过 90GB 的时候，一样会降速到 10Mbps 哦。最后一个了，2699型，哇，这个很贵。那中华电信的话就是一样哦，速限是 1.5Gbps， 那这个就是已经极限值了吧，差不多。好，那热点分享的话可以到 200GB， 这个真的是可以当家用的了哦。那超过的话会降速到 10Mbps， 台湾大哥大呢，马西港宽哦，那超过 200GB 的话就是降到 10Mbps， 远传好了，也是一样，嗯，很特别，全部都是一样。好了，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来了哈，就是台湾之星，它其实现在目前只有推出一个方案来让大家选而已哈，那其他方案都还没推出哈，它是699，它当然它的方案最杀了，就是5G 不限速吃到饱，然后热点分享可以的那个限度还没有公布哦，那是往外跟市话加码送250分钟，这蛮划算的。那亚太电信呢，因为它现在其实在就是还没有去买到其他家的网络，还没有决定嘛，所以它是只有一个叫 5G 的早鸟体验方案，就是搭配手机来去办它的 5G 体验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哦，就是这个因为等亚太的正式公布再说啦。好了，那其实这一资费方案啊出来之后，大家其实我常常收到一些媒体的访问啊，就是说我们应不应该现在就来办 5G。 好，那我先说我的答案，我不鼓励消费者现在马上就申办 5G， 除非你是跟我一样是那种想要尝鲜或是想要去试试看 5G 到底它的速度有多快的人哦，或是真的你就是没有常常的衣服多少钱啊，就去办吧。那但一般的消费者我真的不鼓励大家去办。那原因其实有几个齁，我们在 5G 其实它最大特色就是低延迟、高速跟大频宽哈。那高速跟大频宽这件事情在4G，其实我觉得以目前的服务来讲，其实相当的足够哦。那但是在低延迟部分呢，我觉得低延迟是5G 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现在讲一下哦，以低延迟部分呢、啊，以反应时间来讲，5G 只要1毫秒，那4G 哈、哦，那大概是要20毫秒，所以它快了20倍、30倍以上。所以这种速度反应时间非常的快，那在速度上啊 5G 啊最快可以达到那个 10Gbps 这种理想值、哦、那看中华电信公布它现在可以到 1.5G 嘛、哦、那就等它之后是不是有可以更快的一个发展，那比 4G 来讲、啊、差不多都可以有10倍以上的一个差距、啊、所以其实蛮厉害的，那频宽部分也高上非常多了、哦、所以这三个优势以下我们可以享受到很及时的一个远端操作，那另外有像是上传啊下载的速度更快，然后另外的话你也不容易受到其他的人的影响，你可以一起去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去共享这个频宽，也就是说就像是演唱会那么挤那么多人，你可能也是可以利用这个大频宽来去舒缓掉、这些人一起使用网络的一个体验，就是你不会被分掉太多的一个网络这样子、哦、但其实我们现在最麻烦的应该就是5G 的一个杀手级应用没有出现。那什么是杀手级应用呢？就是势必一定得用到低延迟 这件事情。那什么东西叫低延迟？就是说我在这边操作一台啊，假设是 IoT 家电好了，我在我的手机上操作我家里面的空气清新机，它1毫秒内它就会反应，就会马上开机等等，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我需要我这边操作，然后家里的那个空气清新机在1毫秒内马上开机，那个20毫秒呢？对不对？20毫秒会有差别吗？哦，这个没有差别，没有那么大，好、哦，所以这东西没有需要它即时啊。那什么东西叫真的要需要即时？有几个哦，远端手术啊，那我可能需要哦，就是说哦，我这刀画下去之后，那个画面马上会呈现给我。哦，这刀画下去会怎样，或是说我在远端在诊疗的时候有可能会需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工业 4.0 那种远端机器操作，那这个有可能会需要、哦、因为差个几毫秒可能会差蛮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视讯会议的时候，你大家应该会蛮常发现，就是视讯会议的时候我们这边讲话，那对方可能会延迟一下子才听到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讲话的时候会互相会话会叠在一起，因为对方不晓得你要讲话，如果接话接比较快的人他就会抢到你的话、哦、这个真是对于低延迟的一些优势可以去应用的、哦、但是现在除了语音这一块以外，或是视讯会议这一块以外，好像没有其他特别可以需要用到低延迟这个特性的、哦、那另外其实就是一个智慧驾驶应该是有需要的哦、但是如果现在你只是去把资料收集进来，比如说路况资料哪边会塞车这样子的话、哦、其实你没有太需要必要去计较那个延迟的差异啦。那除非你现在是变成叫自动驾驶，你需要外面的车况马上反应过来，或是叫红绿灯的一个资讯马上反应到你的车上，那你的车就可以自动去停红灯绿灯这件事情、哦哦、那这个才有差别。所以我基本上我不会觉得5G对我们来讲特别有用。那像是影音来讲的话，现在以 4G 来讲，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看到 4K 的一个影片的嘛。但是 5G 它可能提升到 8K 的影片，或是说一些无损音乐档。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它没有感受到就是这音质上的差异，微小差距。那以及在我们这个就是影像上的一个微小差距，我想大家可能就比较少体验到了，比较没办法体验到。那另外一个啊，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目前的电信三雄的一个资费设计啦，因为它的资费设计啊，就是吃到饱的方案，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设计蛮好的，因为在热点上分享它是有一个限制，这个其实可以避免掉就是那种吃流量怪兽，也就是说他把 4G 或是之前就是把 4G 或是 5G 的网络当成家用网络在使用，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或者说你甚至把它分享到整个办公室在使用， 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损害到其他消费者的一个权利，所以之前在4G的时候没有去设计这种限制，所以导致很多那个纠纷啊。那但是5G 这个限制之后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哈。那但是呢，就是除了吃到饱饭碗以外呢，我觉得限速上网这件事情的方案非常的不合理啊。就是说呢，我们刚刚讲到有些是有剩 5Mbps 嘛，就是你量用完之后，然后有些是 10Mbps， 但是 5Mbps 就大概是 3G 的速度， 10Mbps 就是 4G 的很边缘的一个速度。但是你现在看看哦，我们这些599、699、799的方案，你都可以 4G 吃到饱耶，对，你都可以 4G 吃到饱耶。那我为什么我要去为了体验 5G， 然后最后5G 用完之后然后回到 3G 的世界？这个有点就是像是你在未来世界过得很舒服，但是一下子打回你的石器时代一样。这个我觉得没有比蛮特别的，蛮特别的，我觉得这个方案蛮不好的，对，我没有办法接受了。而且其实认真说，你现在的 5G 涵盖率，就是说它的覆盖率非常的低，但五都的少部分地区才会有，所以你也可能是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享受 4G 的速度。但是 4G 速度你吃完这些流量之后呢，你却要回到 3G， 这合理吗？非常不合理啦，非常不合理。所以我认为这电信三雄的资费方案应该要再调整一下哦，才可以让大家可以鼓励大家再去使用你的 5G 嘛。我觉得 5G 当然是要人 越多使用就是能够越能够去完成这个整个生态系的一个发展啦。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设计这种体验方案，我认为是你现有 4G 的这些门号的人让它升级嘛，加个100块200块，然后去把它升级成，比如说你这个月有 20GB 可以用或是 30GB 可以用，用完之后你就回到原本的 4G 嘛。那这样其实你就原本的权利没有被损害到，那也可以让那个就是鼓励大家去使用。那你回到 3G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实在是不太知道啦。不过我想啦，三大电信的一个资费专家非常多，他们这样设计一定有他们考量啦，这个不是我这种凡夫俗子可以了解啦，所以就好，就是这样子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同业媒体啦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什么时候 5G 才会真正的普及呢？这件事情就是当 Apple 的 iPhone 开始卖 5G 的手机之后就会开始流行了。我想这个应该是不变的道理啊。这个在 5G 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后、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三条新闻，那这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Facebook 推出旧文提醒功能这个就是说，你还记得大家其实常常有些分享一些 Facebook 时候会拿可能2013年或者是2000年的那种网络新闻然后贴来给大家看，说哎，你看现在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结果一看那个新闻的日期就是哎2000年了，那你分享说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是怎样所以这个 Facebook 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蛮好的机制所以他就是说当用户要分享超过90天以上的旧新闻的时候呢，他就会提醒这个用户，这个新闻已经发布超过90天，你真的要分享吗？那其实他就是用意要这些用户呢去分享之前呢，请你先好好看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报道，那是判断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分享这篇的内容。对，其实还不会去分享这个垃圾文章或者说你明明就是已经2020年了，然后你又分享2000年的文章，然后跟大家说哎，现在发生这些事情，那你敢丢不丢嘛所以就是大家分享前就用意，其实就是大家分享前就是好好看文章就对了。然后那其实过去几个月以来Facebook 内部研究人员他发现文章的时效性是人们决定是否阅读或是信任或分享的重要原因那特别是新闻出版社担心一些旧文在社群平台上不断被当成新闻来去到处流传，会让用户误以为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所以有些新闻出版机构其实早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例如说像将那个旧网站的文章加那个注目，就是醒目的一个标示，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又被滥用了，或是被有心人滥用来去做一些舆论这样子那常常就是一些 Facebook 传的舆论呢，就是常常就是用旧文来去讲你的新的一个事件，那根本就不是 不是这件事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哦、那这些事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在哪时候会公布开始实施呢、哦、我想这好像已经快了、啊、就是在未来几个月应该慢慢就会大家应该陆续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新功能。但我难得觉得 Facebook 有一些新功能还蛮好的、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了。好，接下来下一条，三星的官网意外流出 Galaxy Note 20 Ultra 的一个宣传照、哦、这个好像不晓得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啦、哦、就是他意外流出旗舰手机，就是可能8月9月就会即将推出的 Galaxy Note 20 Ultra 的宣传照。那这个它的配色非常漂亮，是古铜的一个配色、啊、就看起来非常典雅。那一开始是有一个俄罗斯的 YouTuber 上传啊，那就是他说明是在三星的俄罗斯官网发现，对，那后来这些三星的俄罗斯官网的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就去把它下架了、哦、不过这个影片就是一下就被流传了，嗯，好，那怎么去确定为什么大家他看到这个还是 Note 20 Ultra 好、哦、那他后面有一个三色系统，就是三镜头的一个系统，然后另外一个雷射对焦模组，那排列方式跟之前的那个官方的渲染图，也就是流出来那种谣言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另外就是说、哦、古铜色、啊、它传闻是 Note 系列尝试的新的颜色，那所以呢这台应该就是 Galaxy Note 20 Ultra、哦、那接下来呢、哦、在8月或是9月会出了 Note 20 Ultra 以外、啊、在同一场发表会应该也会曝光哦、它新一代的折叠机叫 Galaxy Z Flip 5G， 那这台呢应该会跟之前的 Z Flip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加了 5G 版本，那另外就是在外壳的材质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玻璃啦，会比较好的一个触感，像是磨砂的触感，那这样子可能也比较少那种、沾染指纹的一个机会发生、啊、视觉就是变成消光的一个视觉这样子。好，那最后一条新闻来聊一下台湾的哈、哦Gogoro EO， 那智慧电动单车，它售价120,000元起，嗯，真贵。不过大家敢买买？唔知，我听说蛮多人已经买了啦。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像我们这种金字塔的下层可以理解的。哦，那金字塔的顶端永远就是金字塔的顶端。嗯，好，那 Gogoro 呢？自从在台湾就是发表很多的那种 Gogoro Network 的交换电池那个车款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蛮意外的，就推出了 EYO EO 这台那个电动辅助车，电动辅助自行车了、哦、那这台是完全是充电式的，那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以往它都是用换电池的方式，那这台是单纯充电式的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那我觉得有点不能理解。那但是呢，后来看了它的设计之后呢，我觉得哎好像还好呢，因为它电池的设计好像是设计在。这个后车轮的轮毂里面、也就是电池是被藏起来的。那以往的电动单车呢，电动辅助自行车呢，它其实在你的自行车中柱啊那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个大大的电池模组、放在那边，那其实也是方便人家去抽换电池，就譬如说你要把它带到楼上去充电、那脚踏车停楼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那其实他Gogoro 的 EO 啊，在7月1号的时候，在台北101就举行了记者会啊。那现场就展示了就是 EYO 第一代跟 EYO ONE S 啊这两台，然后另外有一个限定色叫做极光定，哦，应该是念定吧？好，呵呵，那台北101就是全球那个 EYO 的首卖。哦，这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就是把台湾的东西带回来台湾首卖是蛮好的哦。那因为这个是辅助的电动车，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马达电池啊，或者跟感车器还有智慧连线的一个功能啊，就把它放在后轮的轮毂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蛮精巧的一个设计。其实在 Gogoro 的设计师其实我觉得都蛮厉害的哦，那都可以去把这种精巧的设计放在那个你非常觉得非常不显眼的轮毂里面，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哦。那另外它有一个叫做智慧动力辅助系统啊，它就是会感测你的扭力，然后就是去感测你的踩踏力道，然后去输出你的那个力量，让你骑车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其实我有骑过那个光联的那种光联它的名字叫，它英文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啊、Clever 哦，这台电动辅助单车就是光阳去转投资的一个电动辅助单车、哦、那其实骑起来是非常舒服的。那我们也去测试过骑山坡， 那以往在山坡大概十度那种山坡陡度的时候，你就是要把那个速度就是你的齿轮比啊变得很轻，这样才有办法骑得上去。而且这个东西可能要经过一些训练才有办法骑得上去。但是在就是 Clever 在电动辅助单车骑上去是非常轻松的哈。当然还是有点花一点力气啦，但是相较于你的公路车来讲，轻松非常多啊。好啦，那我们讲一下售价哈。就是售价比较高的是 EO ONE S 啊，因为它是碳纤维的比例比较高，就是单纤维车架，那车重只有 11.9 公斤啊，这是蛮轻的，因为如果你还要搭上那个后轮毂那些模组的话，这样重量已经算蛮轻的、啊、那这个那另外 EO ONE 它可能它只有多600公克而已啦，那都是采用碳纤维的车架跟前叉啦、哦、这都还蛮不错的、哦、那售价呢就是 EEYO1S 售价139,980元，嗯，金贵。那 EO1 呢是119,980元，那另外101独家贩售的、EO1S 101限定款是168,101元。好啦，反正这个我想金字塔顶端的朋友应该就我想早就过去看了啦、那要该下定的也下定了。那不过我真的觉得啊，就是这个价格呢，在 worldwide 看起来，就是全世界看起来，其实这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卖十几万这样子，其实并不会，应该不是超出行情价了，这是就是算行情内的一个价格。我们看看 Clever 在欧洲也是卖一个8万-10万以上的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外在欧洲接受度很高，所以呢，我觉得Gogoro 就是它出海。哦，就是真正可以把他的单车，就是他出的产品出海，我觉得应该就是 Gogoro 的 EO 哦，这一系列的电动辅助单车，我们也蛮期待他可以成功的打入世界，对，那让世界看见台湾。我这样讲好像好啦，好像有点太官方的感觉，这不是业配啊，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有想要听什么题材或更多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 I S P L A 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就这样子喽，拜拜。